弟兄姊妹，主日特别的晚安。在复活节的时候，教会同场啊，牧师和会众啊要这样应答。牧师要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啊，会众也要大声的说：“我们的主复活了。”让我们在此啊这样的归荣耀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阿们。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啊教理问答，有解经讲道，有洗礼，还有啊圣餐。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受洗啊，我们生活，我们信仰，我们见证，或生或死，都是从主以及他的恩言得享安慰、激励和引领。好，今天我们教理问答是7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诚意与成圣有何不同？答：虽然诚意与成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仍有不同之处。诚意是基督的义的归算，而成圣则是他注入恩典，使人得以行出。诚意使罪得赦免，诚圣使罪被征服，诚意使所有的信徒在今生一概脱离上帝的报应之怒，达以完全，使他们不再被定罪了。诚圣在所有的人身上不尽相同，今生也没有任何人能达以完全，而是向着完全不断长进。小弟兄姊妹，此处啊，就是改革宗神学啊，在新教啊、路德宗啊、寻道宗啊、敬礼宗啊，各种各样的宗派啊，包括最起码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独立的教会啊、福音派，到底我们主教教会啊，秉承改革宗的传统啊，我们有什么优胜之处呢？啊，这个优胜之处不是我们本身，就是说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更多的合乎大公教会的正传，尤其体现在诚意与诚圣到底有何什么哎不同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常见的啊两个错误啊，一个错误是天主教把诚意和诚圣是混合在什么一起的，所以当天主教说得救的时候，是只既讲诚意也讲什么诚圣，所以天主教就说，如果你没有善功，你就不能什么哎得救。啊，但是一般的福音派常常讲的是，哇，因信称义，啊，这就是救恩论，这就是基督生活中根基的根基。其实呢，因信称义不过是新生命的什么开端，当然也非常重要，当然也是我们个人新生命的奠基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把开端当作中心，我们不能够把开端当作什么哎中期，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这种称义的地位就当作一了什么白了了。啊，很多人自以为诚意了，但是你却没有分别为圣，其实肯定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说，改革宗在神学上整全平衡之美，就在于把诚意和诚圣完美的、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诚圣、诚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教理问答。虽然诚意与诚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第一个要点里边就是，你断不可把诚意和诚圣完全什么分开，而认为诚意的人不需要诚圣，诚意的人必然要什么哎诚圣，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然后讲的是说，诚圣的人不必诚意，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得救，没有新生命，没有被加纳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所谓的一切也不过是立功立德立言，世人看来不朽的事业，也不过是啊这个50步笑什么百步。但是接下来就讲了，但他们仍有不同之处。诚意是基督义的归算，诚圣则是他注入恩典。啊，这个方面是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一个完美的契合。这个方面其实在神学在圣经上都是非常的啊，深度。但是不论如何，你要知道，诚意是 impute，impute 是根据法律啊，把中保做成的义 归算的我们什么，实际上有人为我们担保了，有人为我们成全了，这叫什么，归算。但是成圣呢，这是他注入恩典 infuse。 你包括你在英文中，包括你学神学的时候，天主教是特别强调 infuse， 基督教是特别强调 im 什么 pute。 其实真正改革宗里面的完美之处，就是说我们不仅强调路德强调的因信诚义法理的什么归算，我们也强调那种分别为圣，上帝确确实实把信把望把爱，尤其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过去在英文中就翻译 infuse。 而如果没有圣灵把信心把爱心把这个盼望浇灌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是自信而已。就大多数的信仰，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他的信心我信我信我信，其实是个人的什么自信。如果没有圣灵 infuse， 所以这地方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使人得以行出之所以我们能够行出，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圣灵注入什么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说诚意是罪得赦免成圣是罪被征服。那弟兄姊妹，原罪给我们带来的本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是罪债，罪债是 guilty 罪债第二个是罪污 pollution of sin。 所以当我们诚意的时候，我们罪债得到赦免。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说，若有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是指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债，今生今世永永远远都在耶稣基督里得蒙什么赦免。但是我们即使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仍然有罪的挣扎，仍然有罪的扭曲，我们心里中仍然有各种创伤各种幽暗甚至各种见不得人之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愿正视的潜意识幽暗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什么 pollution， 是指罪的什么污染。说成圣并不是让我们去做诚意之功，因为诚意之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什么做成的，成圣是我们自己要参与，我们自己要竭力什么追求，但是也是靠着主的恩典，恩上加恩，地上什么加力的。和诚意是所有的信徒在今生一概脱离上帝的报应之怒，达于完全，使他们不再被定罪。和弟兄姊妹，我们因诚意在上帝面前所得的地位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是一概是什么平等的。但是我们成圣的程度却是各不什么相同，和成圣在所有的人身上不尽相同，今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完全，而是向着完全不断的长进，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洁净。但是今生今世永远没有人什么穷尽，所以我们就出于这种 already 是指我们已经诚意not yet 并没有完全的什么成圣，直到最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回天家，或者最终我们身体复活，那个时候我们完完全全见主，那个时候我们就达到什么完全。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就讲到说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什么追求。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诚意与诚圣一个是我们生命的地位第二个是我们生命上的长进一个是胜过的是罪债，免的是罪债，第二个是胜过的是罪的什么污染。我们在诚意的地位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诚圣的追求上各不什么相同。但是我们不要互相攀比，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什么努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引领。今天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本来我们要讲复活的生命但是复活节真的是同被一灵所感昨天晚上永刚长老讲的就是这段经文所以我马上祷告，马上学习然后给大家讲马太福音28章的1节到20节我们从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复活与使命。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什么让我们得享复活的生命？ 啊，在这瘟疫期间啊，你居住在家里啊，你被闷在家里，是否你就觉得生命中不能够承受之沉重？这个沉重并不是工作的沉重，这个沉重肯定也不是旅行的沉重，这个沉重如果没有那么多工作啊，如果没有那么多压力，或者是静静在家中和亲人团聚面对面，反倒觉得人生更加艰难，人生更加苦闷，人生更加沉重啊！不管是大人，包括小孩子，得抑郁症的比率也直线什么而上升。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真正的思考啊啊！人的上帝赐给我们工作，上帝赐给我们学习，身体上帝赐给我们劳苦愁烦，都有他的什么目的。所以上帝啊，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女人生产必须痛苦，男人汗流满面才得什么户口，在这中间也有上帝的什么哎祝福。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新生命也必然赐给我们一个啊新的使命。所以我们宣读这段经文祷告。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德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啊，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一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报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被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啊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在28章中啊，求主带领我们，真的是使我们认识到啊，使我们不断的经历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圣灵呢，是死人复活事物变有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但是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令人什么震撼。第一个，你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第二个，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信息，被偷走了。有真消息，有 good news， 也有 fake news。所以，而且用银钱来操纵士兵说什么，就像今天用金钱、用经济、用公司、用股票来操纵大众媒体、大众舆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对舆论的操纵也不是今天美国高新科技之下才出现的独特的现象。所以说，弟兄姊妹，关键是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大使命，关键不是要斥责黑暗，关键不要斥责罪人，关键我们自己要兴起什么发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复活的救主，自觉地担负传道的使命，以我们复活的生命来见证我们复活的救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经过死因的诱惑，常常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教会生活，甚至我们的婚姻生活，甚至我们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有死亡的丑陋，死亡的沉重。主啊，求你那是死人复活的大能，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在这复活节的时候，特特的在你自己儿女的生命中运行，什么真的是在基督里有盼望，有医治啊，真的是向罪是死而又死，向义是生而又生。主，求你保守，求你引领，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你复活的生命，带领我们承担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这复活的生命有目的，有导向，有意义。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新生命与新使命，所以说新生命的本质是在于复活的生命。世人都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我们称之为活死人，我们称之为死魂灵，我们称很多人看起来活着，其实是什么死了，他已经心灰意冷，他已经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很可怕的是，很多身体在运动，很多尸体在运动，很多棺材在运动，所以我们常常感不到生命的运动，感受不到生命的乐趣，感受不到生命的幸福，因为我们常常自己婚姻、家庭、教会、国家都会有那种沉重的，甚至令人讨厌的，但是又无可奈何的那种死亡的气息在到处笼罩，在到处浸染，使得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发自内心的归荣耀给上帝。但是弟兄姊妹，正像以弗所书2:1-16所特别讲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我们什么活过来，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第五节甚至讲，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感谢上帝，我们在基督里此时此刻就已经得享了复活的什么生命。但是这复活的生命并不是突然的，并不是信耶稣升天堂，从此以后36计走为上计，不是这样。二十这儿明确的讲，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显明给后来的什么世代看。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5:17-19也讲，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这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目的呢？上帝让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不能够光因此就哈利路亚了，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我们要白白得来，白白舍弃。所以保罗讲，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小弟兄姊妹，家庭教会世界虽然到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虽然到处有纷争，到处有苦毒，到处有死亡，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一位复活的救主，我们得享复活的生命，我们愿意给我们的婚姻，愿意给我们的教会，愿意给美国，愿意给中美关系，靠着主的恩典传讲着和好的道理，带来分享着复活的什么生命的。所以新生命必然有一个新使命，新生命的本质是复活的生命，但是新生命的意义，新生命的导向，新生命的目的，却在于我们能够承担新使命。弟兄姊妹，今天最不幸的人是什么？这个事情你能承担吗？夫妻的和好你能承担吗？教会的复兴你能承担吗？美国的复兴你能承担吗？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承担，你骂这党骂那党，骂这人骂那人，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黑吃黑啊，不过是这个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关键不是别人怎么黑暗，别人怎么腐败，别人怎么诡诈，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自己有所什么担当啊，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甚至靠着主的恩典像明光什么照耀。让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安息日将近，所以我们一边读一边给大家分享。安息日将近，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过安息日啊，七日的最后一日。但是我们基督徒当然也过安息日啊，我们是七日的什么头一日。我们为什么以七日的头一日为安息日呢？因为这是圣经中的记载啊，这是启示录中的记载。所以改革宗神学就根据圣经，根据教会的传统任性，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教会以七日的第七日为安息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教会以七日的头一日为什么安息日。所以我们也是守什么安息日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跟着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教训，是守啊头一日为安息日的。天快亮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基督在天快亮的时候被定罪啊，被九点左右被钉上十字架啊，三点左右咽气啊，六点以前然后被埋葬啊，然后后来经过一天，第三天什么复活了啊。当然这中间大概有36个小时左右，并不是完整的三天，每天24小时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圣经不是这样的数据学统计学，圣经讲的三天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三天。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到底多少玛利亚啊，就今天路上师母还讲啊，昨天姊妹会啊，有一个啊 Grace 愿啊，有一个 Grace 望啊，然后师母又上去了，又是 Grace 望，到处都是 Grace， 到处都是 Grace 望啊。玛利亚这个名字也是犹太人所喜欢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其中并不包括主的母亲玛利亚。主的母亲玛利亚被约翰接走啊，也许过于悲伤啊，不能够亲自到啊坟前来。来看坟墓，大家知道我们4月4日也是中国传统的什么清明节。那基督徒能不能扫墓啊？基督徒能不能上坟啊？当然你不要拜祖宗，不要拜偶像啊，但是为了慎重追远啊，为了纪念先祖啊，从纪念的角度也是可以的。Matthew Henry 在注释的时候甚至特别讲，基督徒啊要去常常去扫墓啊，常常去到墓地去看一看啊，这样就能够消除我们对死亡的迷信，消除我们对死亡的什么惧怕啊。过去美国，过去欧洲啊，很多教堂是教区，很多教堂比较大，你就看到教堂的前边啊，当然是人来的地方了，停车了，教堂的后边是什么？教堂的后边是墓地的。所以说大多数欧洲的教堂，不光是教堂上，教堂外是墓地，有的时候讲台底下是墓地，因为有的主教有的牧师说，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讲台之下，我继续为教会守望。这也是你，所以你到欧洲去参观很多教堂的时候，很多这个教堂里本身地底下有很多什么棺柩，埋藏了很多什么圣徒。哎，所以说基督徒我们不把死亡，我们不把坟墓当个哎呀倒霉啊丧气啊，这个避讳，不是的，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和弟兄姊妹，今生今世你能够在基督里看破死啊，你能够时刻得享复活的生命，我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好的什么无比的，你真的是得了特大的福分的。好，忽然巨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我们就看到是天使报佳音。和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报佳音啊，耶稣基督在卡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有天使来什么扶持他，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既没有朋友，也没有门徒，也没有天使，只是他独自什么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承担了地狱阴间的苦楚和刑罚。是什么呢？地狱的苦楚和刑罚就是没有任何人爱你， 没有任何人陪伴你，你也不爱任何人，你也不陪伴任何人，你在那里自己咬牙切齿，哀苦悲伤，直到永永什么远远，那是真正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孤家什么寡人，人神什么共弃。所以很多人今天今时今生就进入这样的地狱之中，这是在本质上。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能不能自己把石头滚开？当然能，但是上帝使用工具的这个方面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我们常常讲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创造天地的上帝不用人手服侍，那上帝造世界干什么？那上帝服侍他的仆人，服侍他的天使千千万万干什么呢？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比上帝更聪明。上帝造这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他既不增加也不缺少，但是他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他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地，整个全世界就是他智慧荣美优美的智慧的什么设计的，是为了彰显 manifest his glory and wisdom for his name， 所以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智慧。然后我们就看到天使报佳音，那看守的人就因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什么一样。说弟兄姊妹，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可怕的，不光是落在上帝手中，甚至当我们见到天使的时候，天使还没有成为死亡天使还没有成为这个司法的天使，那人见到就怕的吓得什么要死的。说弟兄姊妹，看了主的恩典，我也给大家分享，很多有权的、有钱的、身体健康的，都被噩梦什么所困，晚上就不能够什么入睡的，还要找很多的专家来解梦，还要找很多的道士来给他们什么赶鬼这个方面历史上古今中外都不罕见。然后我们再看，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我相信华人教会的大多数教会都是在两个地方找耶稣，一个是在坟墓中找耶稣，耶稣死了，第二个是在十字架上找谁耶稣，耶稣被钉死了，耶稣不在坟墓中，耶稣不在什么十字架上。天主教的十字架是一个苦架，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还挂在上面，所以我们基督教信教就认为两个不合适，一个是不适合为耶稣基督造像，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而十字架本身也有大有什么讲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坟墓中去找耶稣，我们不要在十字架上去找耶稣。如果我们在坟墓中找耶稣，我们在十字架中找耶稣，那马牧师你怎么看出人家是在那儿找耶稣呢？如果你的浑身上下充满了坟墓的气息，充满了十字架的气息，充满的是绝望，充满的是悲观，充满的是怨恨，那你就知道没有那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没有那种喜乐，没有那种得胜，没有那种盼望，没有那种昂扬向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常常使我们想到你到底是在哪里找耶稣？你的耶稣是在坟墓里吗？你的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吗？还是我们的耶稣他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教会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说这种信仰的着脚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我们看，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耶稣基督不是偶然去世的，耶稣基督也不是必然去世的。那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历史没有偶然。所以耶稣说，你的头发每一根上帝都被什么数过了，没有一个麻雀，没有神的旨意会掉在地上。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很可怕。但是弟兄姊妹，历史也没有必然历史也没有美国必然衰落，中国必然兴起，也没有这种必然。但是到底上帝有没有他的计划？有。但是你是否知道？不知道。说千千万万我们不要做这种宏大的国度的一些先知先觉性的预言， 那很多人预言啊，他川普当川普总统一定会当选，一定会连任，真的是这样吗？圣经上真的记载了吗？上帝真的向你启示了吗？这个地方真有它的必然性吗？想想历史，上帝的历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偶然，不是必然，有上帝的美意，有耶稣基督的甘心什么乐意，而历史就处于一种张力之间，上帝掌管万有，同时我们又有充分的什么意志的什么自由，在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之间，这个张力之间，历史就展开了，历史就有它奇妙的什么地方。好，我们再看，所以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呐，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报佳音，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什么欢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情，今天我们的心理状态太平面化，太呆板化，太机械化，我们人的心情啊越来越不是那么丰富了，高兴的时候就忘乎所以，悲观的时候就想自杀，不想自杀就想把别人杀了。但是这个地方讲人的心理其实很复杂，你看到他们说又害怕又大大的什么欢喜，诗篇第二篇就讲到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什么喜乐，在上帝面前有这种神圣的傲，神圣的敬畏意识，在上帝面前有这种 divine joy， 有一种神圣的喜乐什么意识，这种敬畏，这种喜乐同样都是什么真实的，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丰富性。耶稣说，我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到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很可怕的是什么，我们追求外在的生活的丰盛，这是房子，那是房子，这车那车，这衣服那衣服，这对象那对象，还要不断的换一换，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人人都想追求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灵却空前的贫乏，我们心灵空前的荒芜，我们的心灵成了垃圾场，我们的心灵成了旷野，成了沙漠，成了这个冒出这个地狱青烟的什么地方。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更加的正视我们内在世界的丰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希律王仍然在搞皇权专制，罗马帝国仍然在占领着，教会仍然有不尽如意的地方，然后耶稣基督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沙龙，沙龙，这个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和谐，愿你们整全，愿你们健康，愿你们兴盛，愿你们领受的从上帝，从耶稣基督所来的那平安，是真平安，永远的平安，永恒的平安，超越的平安，不受任何时间，不受任何空间，不受任何物质元素，不受环境，不受我们自己心境影响的那种真平安。小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种平安，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内在的基石性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石，如果没有来自神的平安，如果这个神的平安不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兴盛了就得意忘形，那我们失败了就妄自什么菲薄，我们总是没有定盘心，总是心中什么无主，总是随着魔鬼的敌人什么跳舞，所以我们心中有主，我们心中有主的平安和心中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也不怕得罪弟兄们，最富有宗教感情的，最有宗教感，最有感情的是弟兄还是姊妹？弟兄还是姊妹？姊妹有感情，弟兄都是想这个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使美国再次伟大。弟兄关注的是事业，关注的是精忠报国，但是姊妹不光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在圣经中更多的能够体现出那种优美的、深刻的，甚至是分别为圣的那种爱情。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在社会上讲平权主义，平权主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啊！但是在上帝的眼前，姊妹是尊贵的，弟兄是尊贵的，耶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他的元首，手是尊贵的，脚是什么？尊贵的，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有其用，彼此配搭，在上帝面前都有荣美的地位，也都有荣美的什么回报。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等同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在上帝面前的什么平等。最可怕的平等主义，就是把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把在法律和真理面前的平等啊，变成了享受上的啊，权利上的啊，吸毒方面的啊，福利方面的，甚至不工作也要求待遇方面的平等，这些方面，这种平等就变得是无法什么无天。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首先传福音的天使，首先传福音的耶稣基督，愿你们平安啊！然后首先传福音的是这些什么姊妹。所以圣经说，主法命令传福音的姊妹成了什么大群。所以姊妹，我们不要轻看啊我们自己的角色。社会上注重的是地位啊，社会上注重的是权柄啊，但是不管你有地位还是你有权柄，如果你不发挥那个功用，你最后变得是可走可走啊！你这个权柄，你这个地位也没有任何什么用处。所以社会中是争权什么夺利，但是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甘心乐意的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发挥自己当发挥的功用，这才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天使报佳音，姊妹传福音，耶稣来印证，使徒要什么成绩。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去的时候啊，这些姊妹往家往这个加利利去，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所以弟兄姊妹，祭司长是利用比拉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提起控告的是他们啊，钉他十字架的是他们啊，最后耶稣被执行死刑了，要牢牢地看着尸体不放的也是什么？哎，他们啊，弟兄姊妹，这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呀，我们弟兄姊妹要警醒，我们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啊，打倒帝国主义啊，打倒皇权专制啊，但是打倒这打倒那，哎呀，一个皇帝倒下去，千百个皇帝什么站起来，然后就筑路中原，天下大乱，血流什么成河，最后就重蹈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所以耶稣基督就打破了这种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恶性循环。耶稣基督从我们的心灵深处，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啊，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这是天国的政治的。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他们就拿很多银钱给兵丁收买啊，是不是？你就知道很多的土豪，很多的土匪，土豪说的是啊不拿枪的啊，土匪说的是拿枪的啊，就是用三个方面摆定。一个方面，有钱能够摆平的不叫事，钱摆不平，枪杆子里摆平，枪杆子摆不平，笔杆子摆平啊。世人在控制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用钱袋啊，用枪杆子，用笔杆子啊。所以底下我们来看，和即使你们要这样说，他们就故意的制造 fake news 了，假消息了啊。然后就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我们亲眼看到，哎，也是亲眼有见证人啊。所以你要如果按照程序调查的话，你能验证真伪吗？不能够验证真伪啊。真的就说是真的，假的他也说是，他也是更像是什么，哎，真的。所以这些方面从外在的角度来讲，真假什么难辨。所以上帝不是说赐给我们充分的证据，上帝是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没有智慧的心，同样是那个空坟墓，你可同样空坟墓当然是证据啊，但是空坟墓你可以证明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但你同样可以证明说耶稣基督的尸体被门徒什么偷走了，一个证据两种解释，两种什么作用的。所以说，若非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就不会相信圣经是上帝所什么来漠视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兵丁收了银钱，就照他嘱咐的去行啊。这话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弟兄姊妹，今天犹太人，今天穆斯林 他们怎么看待基督徒啊？你基督徒都是多神论者，因为你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你都是撒谎的，做假见证的。你不要认为他们对我们评价高的，真正到底你研究他们的经典，基督徒是多神论者，基督徒是做什么假见证的。因为犹太人穆斯林人他们信独一谁啊，上帝，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如果我们信独一上帝，我们又同时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多神论者，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他们也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本身，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是先知，接受耶稣基督是教师啊，接受耶稣基督是著名的道德的领袖、宗教的开创人，但是他们绝不接受三位一体，绝不接受耶稣基督神人什么二世。这是教会五百年所奠定的基督教大公信仰的两大什么标记的。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兵丁被收买，兵丁首先报告，报告的时候是讲的是真的内部消息、内部参考但是当他们要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要看怎么对他们有利别人明明是知道那不是真的，怎么办呢？你用良心付出代价，我就可以给你什么金钱今天很多人是出卖身体的，更可怕的是很多人是出卖良心的出卖身体的往往是颇不什么得已出卖身体的他们也付出了他们的辛苦辛酸劳动，被迫无奈，但是出卖良心的你没有任何什么理由，我的良心在这里，那人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王志勇，你如果出卖谁你就可以生，如果不出卖谁你就要死，那我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要那样。所以你就知道人的良心本身你在上帝面前是有这种尊贵的，你没有任何理由来出卖你的什么良心。那些出卖身体的，奥古斯丁就讲到在奥古斯丁的时代，那时候有战乱，有些基督徒一些非常贤德的妇女被乱兵被盗贼强奸，那怎么样呢？是不是圣洁的？那奥古斯丁讲，如果我们意志上持守，我们并没有这种欲望，并没有这种追求，也不赞同，但是我们的身体被掳，那基督徒的圣贤的妇女仍然是才德的什么妇人我们不能够像穆斯林一样饿死死小世界什么是大，看到人家身体上有点亏损，看到人家身体上被玷污，就觉得他整个的心灵都被什么玷污了。所以说奥古斯丁这个解释太真的是伟大，这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兵丁的报告，兵丁被收买，兵丁传假消息，犹太人中间的传说。弟兄姊妹，美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份历史，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份历史一份历史永远是真的，一份历史不同程度的什么掺假就像过去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央做这个档案研究档案管理的，他说志勇，有关毛泽东的档案一半以上没有公开，你会信吗？毛泽东死了这么多年了，到现代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一半以上没有什么公开，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公开呢？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为什么不公开呢？这个大家思考所以说美国的历史是否是清教徒的历史，还是屠杀印第安的历史，还是这个买卖黑奴的历史？那美国历史会有几份美国历史至少有两份或者三份以上。那美国的中国还有美国历史，说美国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从白令海峡过来的，所以你看印第安人黑头发，看印第安人是黄皮肤，晒在北美晒红了所以说美国最早的历史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所以你要知道有多少个消息，有多少个历史，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真的是能够什么判断真相。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所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也有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信息，但是真正信主的人会来到主的面前的。然后我们看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弟兄姊妹，这个称呼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少人解读。第一，这十一个门徒不是信徒，信徒刚刚信主是吃奶的，他不能够领受使命的， 你给他个信息他也听不懂的，这个不要紧，这个我们同样上帝同样爱他，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这十一个门徒其实是十一个使徒，但是这个地方又特别不称他们为使徒，称他们为什么？门徒。就是他们有了使徒的身份地位，但是他们根本还不能够独立的担当使命。为什么呢？当耶稣复活之前，复活之后，耶稣升天之前向他们宣讲神国的福音，但是这些使徒们关心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啊，用在今天，主啊，你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到几时呢？你让中国崛起要到几时呢？你让中华和中美和好要到几时呢？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关注，但是这些都不合乎神的心意，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当初那些是使徒，但是不到使徒的德位不相称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信耶稣信上帝都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教会，根本不把外邦人放在什么眼里的。说弟兄姊妹，今天有民族主义者，今天有种族歧视，难道你以为2000年前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吗？同样非常什么严重。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就把大使命赐给这些门徒们，然后就耶稣进前来，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有，弟兄姊妹，你见了坟墓，见了十字架，见了耶稣死，见了耶稣活，耶稣复活的耶稣就在面前了，你还会有疑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期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信心达到完全。就像我们讲成圣的时候，成圣乃是一生什么一世，不断的洁净，没有什么穷尽。弟兄姊妹，教会有需要，家庭有需要，你千万不要讲，哎呀，我都等我完全了啊，等我有信心了，等我平安了。平安、信心、完全、健康，在这个世界上总面对挑战，总面对什么挣扎，总不会大于什么完全。你现在能做什么就要积极的什么做什么啊，不要以自己不完全，不要以自己有问题而拒绝神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非常 astonishing， 非常令人惊奇的。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传福音，耶稣没有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耶稣这是一个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美国有独立宣言，这个地方是耶稣的主权什么宣言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就不要传福音，我们就不要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也没有任何意思、任何意义，我们只不过是坑蒙什么拐骗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光是死了，耶稣基督不光是复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位救主来差派我们、吩咐我们、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甘心什么乐意。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没有使命感是因为什么呢？你不认识耶稣啊，你不认识耶稣的权柄啊，你没有领受上帝在耶稣里给你的大恩大爱，给你的权柄本身。所以这个方面啊，现在华人教会啊，我们不要谈权力，权力本身总是神圣的。因为罗马书13章讲，一切的 all authorities, all of powers is of God， 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谁啊？上帝的。父母的权柄啊，教牧的权柄啊，国家领导的权柄，到哪里都有一定的秩序，到哪里都有一定的带领人，这个管理的权柄是神圣的。上帝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是上帝把治理和管理的大权赐给人，这个权柄本身是神圣的。但是掌管这个权柄的人不是神圣的，掌管这个权柄的人必须悔改，必须自觉自愿的做上帝的什么仆人。小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大使命的权柄之大，所有的权柄啊，大使命的范围之大，所有的什么国家啊，大使命的内容之大，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是大使命最伟大的是什么？应许之大。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在拜占庭版本啊，在这个工人经文啊中讲到说，我就在所有的日子里一直与你们什么同在。基督不是说常与我们同在，有时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基督怎么一直与我们同在呢？基督说得非常清楚，我就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圣灵是基督的灵，而且不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父、圣子、三一上帝都与我们什么同在了。现在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谎言、最大的一个自欺是什么呢？ 他们宁肯等待世界末日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却不相信，却不依靠耶稣求父父有赐下圣灵已经住在我们什么心中了。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当然耶稣在天上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也是我们的依仗，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信靠耶稣就是两大方面，哪两大方面？一个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完了 finished。 第二个，圣灵已经赐下来，所以五旬节的标记是圣灵赐下来了，所以那些是使徒但是不够资格做使徒的可以往普天下去什么传福音，可以。所以彼得约翰而这些满身愚行为的不懂得神的真理的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成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什么使徒，那是五旬节完成的工作啊。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受死已经过去了，今天使徒行传的五旬节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了复活的主，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心中啊，所以我们要刚强什么来壮胆。那弟兄姊妹，讲到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一点补充。清教徒神学家麦弗伊·亨瑞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怎样使万民做 disciple all nations， 那麦弗伊·亨瑞讲 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那就是说竭尽全力要使列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家，这样才会出现了英国、美国，才会出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不光是欧洲的各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啊，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基督教的什么国家。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你这样讲有点政治不正确，宗教不正确，教会不正确。但是美国基督教史学家马斯登，这是这个福音派包括改革中都认可的教会史的大家，他就说1870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几乎所有的福音派新教徒都把福音派信仰看作是美国的标准信条 standard faith。 然后我们不光是看教会史学家，我们看当今20世纪二次大战写了一本书，让美国士兵外出打仗。为什么打仗啊？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为全世界打仗啊？为什么我们献钱献枪还要把几十万人的生命拿到日本去，拿到远东去，拿到非洲去？美国人为啥？和美国有什么相关啊？美国隔着天然的大洋，完全可以独居安守的，但是美国人为什么外出呢？人人一本书，这本书上就叫 The American Cause， 美国的事业。然后就说 United States is a Christian nation. This is a simple statement of fact, not an argument to advance the American cause. 啊，不是为了凸显美国，然后我们就特别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的陈述。好，弟兄姊妹，可见我们美国的民情啊，到2021年发生了多大的什么变化。我们崇拜美国的根基，美国的本质归于上帝，归于耶稣基督啊！承认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的时候还这样，到现在冷战之后我们是得胜了，我们还是失败了？冷战之前我们承认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冷战之后我们打败了社会主义，打败了共产主义，反倒美国就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呢？大家要思考。最后，以复活的生命来承担伟大的使命，我们要谦卑负恶，效法基督，坚固教会，兴旺福音。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这一位复活的救主。很多人的信心仅仅是我信，我信了，管你信不信，我就信了啊！信这有，不信这无，心诚什么这灵。很多人注重的信只不过是自己内在的感觉，自己理性的考量，自己意志上意识的读博时的抉择，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求主使我们真正的认识，真正的接受复活的救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自觉地担负传道的使命。弟兄姊妹，传道传道不是牧师才传道啊，长老执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用一言一行，甚至我们给饥饿的人一口饭吃，给监牢的人去看看他，医院的人去看看他，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安排送饭，都拥耀向前。那耶稣说，这些事你坐在我中间，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什么我身上了。这就是我们用生命去传道的 说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到大街上敲锣打鼓远渡重洋才叫宣教，才叫传道的，那也是宣教，那也是传道，但是最艰难的在日常生活中用生命传道是更艰辛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威拉德这本书我是推荐给大家，有中文也有英文啊，你也看英文的，看英文也翻成中文了。他说现在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变成了 Great Omission， Omission 的什么呢？人没有接受门徒的训练。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圣经讲解啊，我们有门徒训练班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讲解。如果你只想信耶稣啊，受洗了，参加敬拜了，然后就撒要那拉了，不想学习，不想做门徒，没有受教的心，那我今天要挑战你，那你是真的信耶稣吗？真的是做耶稣的门徒吗？啊，所以彭博菲尔就讲，没有永生的基督的基督教必然会成为没有做门徒的基督教，没有做基督的门徒的基督教也是没有基督的什么基督教。不管你怎么是成为基督徒，不管你怎么信基督教，不管你怎么参加主恩基督教会各种教会的信仰和崇拜，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做主的门徒，那你就啊永永远远啊是生活在一种宗教上的啊自欺之中。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最后大家啊一同来读啊，也昨天晚上永刚长老给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作为今天我们复活节讲到啊最后一起的共祷。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些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